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本周节目是
华华坏腰，大家好，我是华华。
是的，这个系列呢，我们会以每个月更新一集的频率出现。那我们主要会针对都市还有都市更新的议题去做深入讨论，当然还会有很多闲话家常的部分。嗯哼，对。那我们本周的闲话是什么呢？
本周的闲话，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刚刚开麦前的蛮好笑的。
哪一个部分？
我们不是要想说要用什么样的 opening 比较好？对啊，因为我有想过要报时间，但我后来想说不太适合，因为我们是月更，
对，
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说，就是那个时间可能大家听到跟录音的时间有一个差距，
肯定会有差距的。
对对 对, 对，所以我就想说会不会有点时空错乱不好？你甚至刚刚 Even 还提出了一个。花花花腰，我终于把它唱出来了。
OK， 我觉得有点过度羞耻了。对，我们建筑人都有点爱面子。
但其实刚刚唱出这个旋律的人，其实是想想的，
被埋掉了。
可是至少你没有唱出来啊。
不会啦，我觉得我在第五季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状态是，可能比前几季又更放松了吧。对，所以就是。其实如果大家最近来听一些新的集数会发现有一些时候我会过嗨。对，
我也有发觉。对，因为我刚刚其实在听新上的阿姆斯特丹那一集，就是都跟说客那一集，
是
明显你的尺度比之前的节目还来得开。我不知道是因为话题还是语谈者的关系。
哦，当然语谈者也会有差，就是他可以谈到什么部分。那二方面是我也在想说可以再放更轻松一点点，就是建筑不是一个需要这么严厉或者是这么专精去谈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应该让它更白话，更像是在聊天。对，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点想更放松一下自己？
可能是因为我最近都在一直在听一些就是闲话家常型的节目吧。啊，对啊，
其实老实说我也其实也蛮想参与这种很闲话家常的，因为我也算是一个蛮能乱聊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问问我们一个共同朋友，问他看看能不能让我们去上节目。
这样就是要来行销一下华华话腰的系列吗？
这个当然是一个部分啊。二方面是我们来看看到底你能多闲话家常。我是无法啦，我通常其实真的讲一个小时之后我就累歪了。
可是你最近的节目其实都时数偏长。
都一个小时啊。
对啊，
但是都控制在一个小时内啊。对，这是我节目的特色。
OK，
那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录音室是以一个小时为单位计费的，所以超过一个小时之后要多付钱。我不想多付钱。
剪辑费也是哦。我有音效的时候，我会噌噌。
剪辑费也是哦，
噌噌。
谢谢我的剪辑团队。
OK， 他们是会加音效的吗？
你想要加的话，那个马克思帮我加一个噔噔
噔噔这样子
的音效。是，
对。但是如果马克思你也可以不用弄没关系，因为我也可以自己加音效。
我们都是很有音效的人，所以我们才会一起在做节目。
对啊，而且我们都算是颇具姿色的颜值的部分。
我是没有在我自己 IG 上露出太多我的真面目啦，我个人偏低调。
对，那这样讲的我好像很高调，但事实上我也想低调过日子。
没办法，你上了节目之后就无法低调了，因为像是我们上次才刚播完第一集，然后你就说就已经有人听出你了，然后就说你是不是那个谁这样子。
对，他就说你是不是建筑家华华画妖系列的 那个华华，然后我就说哇，真刚好哎，好像是我耶，
哇哇，有没有那种成名在望的感觉呢？
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名在望了，但是毕竟那个时候是刚开工的时候，手上还拿着就是要准备拜拜的红包，
是，
然后这个时候这么的严肃的一个时刻，这么神圣的一个时刻，他突然讲了这个事情，我当下只会觉得有点害羞。
哦，我以为是要把那个红包塞给他，然后请他当做那个封口费这样子。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样子。所以我当下确实就有很大方的承认，但是我在回去自己部门的路上，我有在内心尖叫，就啊，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认出我，或者是跟我说过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建筑家的祥仔，或是那个叫博祥，从来没有过，
真的，
真的完全没有。但反而都是我的来宾会不会问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真的非常非常的奇妙。
哎、欸，你本身就是辅助的角色、欸，哎，
我就是辅助的角色啊，
就是像奶妈或者是那个 buff 师之类的。
对，我就是
加护，
我就是帮大家推向前线，然后自己个人就是在幕后这样子啊，开心。
哎、欸，可是你明明就也很多不错的一些外在条件啊，你
应该 这跟外在条件没有关系吧？
而且你其实也上了很多演讲啊。
哦，有些时候会啦，
那对啊，
除非是真的是以我的名字出现的时候，他才会就是连接在一起。
哦，
对，但是假设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前提在的话，好像大家光听我的声音，可能不会直接就这样讲出来，或者是说他们比较不敢，还是我本身看起来 很高冷这样子。
所以你不是声优。但是你是脸油，
这样听起来并没有很开心
哎、欸，会吗？
我以为我的声音算是好听的，所以大家才会愿意听下来。
但也许可能相对来讲，你的声音，可能你整个人的气质，还有你的脸啊，会让大家比较有吸引力。
哦、嗯，
对啊，那这样也许我可能就是只能藏在这个声音之后了，我就脸就不要露出来。
哦、所以我应该是要多 po 一点我的照片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就对了。
哎、欸。你突然找到解放了耶！
哦，所以
你就是想要用卖脸的方式作为一个第五季新的诉求？
没问题，所以现在带出我们的业配产品并没有。
对，哎、欸，其实我也很好奇，哎，你这样子的形式其实最接业配是有点辛苦啊，
不太有机会，而且二来是我们的受众群稍微比较 niche 一点，比较小众一些。所以要去接到业配相对比较难，所以我们真的很仰赖就是各位听众的 donate， 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有一些专案啊，或者是你们有一些合作的机会的话，可以多多的推荐我们节目给那个各单位，然后让我们
拜托
对来跟我们合作吧，
拜托，
我可以帮忙做节目这样子，
可以哦，来一起加加加哦，
没有错，我觉得大家刚刚突然就想杀了你，
哎，真的吗？
对，
就是感谢那个观众加加。
我自己的内心都一把火
不要这样子、欸、我只是在用我的声音讨好大家、啊、
我了解没有问题的
就如同我的工作一般我也在讨好大家
没有问题
服务
群众不只是服务业主然后还要服务那个屋主们
而且我还演出哭的样子但事实上不会有任何人看到服务群众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人看得到我在做一个表演
不会啊可是你的声音还蛮有戏的所以我觉得听众们听得出来、啊
欸我有发现是因为我的工作很多的时候其实是要用电话决胜负、
嗯、哦，所以你的声音这些高低起伏啊一些情绪的张力啊
对，
都必须要展现出来这样
很多时候我在跟客户讲电话的时候、
嗯、
我最好是要躲在比较后阳台的地方
OK
然后呢其实基本上我会用一种手舞足蹈的方式在跟他沟通、嗯、就是你讲到这件事很重要的时候你不能就是声音很重要、嗯、你的手还要加上那种动作所以他会觉得说哇你真的好用一种生命的感觉在跟我讲话
是
因为电话本来就会是一个比较传播力会比较 weak 的一个方式、嗯、
是
他不是本人见面所以你要用什么方式让这个电话的联系能够达到效果、
嗯、
我超级加有天醋的
欸、可是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需要学习的部分、欸、因为我们不只是讲电话之外我们现在很多开会的时候、
嗯、
其实都变成是线上会议嘛所以大家其实只听得到你的声音、嗯、那要如何单纯的运用声音去清楚的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训练的这其实跟简报技巧有点关系但是其实也不太有关就当你没有画面的时候、嗯、你如何单纯的用声音去把你的一些想法给表达出来 是哪边需要停顿，哪边需要加重语气，什么时候表现出有一点生气或坚持，或是有点无奈，就是这些这种叫什么声音技法吗？就是有点像声音演技的东西，其实是可以训练的。
其实老实讲，它就会是演技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不希望在节目上透露太多我个人私藏的小绝招这样子。
Okay.
但是我会变成说，确实有的时候我可能在这个剧本方面啊，如果我今天是要很生气的话，或者是我要在展示你刚刚讲一些坚持的时候，那我当然要用这种声音的表情，甚至有的时候会带一点轻蔑的一个语气跟态度。
是，
对，所以其实
对业主吗？
对我的客户没错。所以有的时候我同事在听我讲电话的时候，我有听到他们在旁边笑。
OK，
对，然后我也知道我有点浮夸了。对对对，我甚至很多时候会撒娇啊。
哦，对啊，上次你有提到。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在这一些方面，声音表情或者是戏精的部分啊，我好像有略略开始使用像这样的技巧。
哎，那我有点好奇，假设我打电话给你的话，你第一句的开场白会是什么？就铃铃铃铃。
如果你是客户的话，
是，
那我一定会说啊，你好，翔翔先生，你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我的？
欸，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蛮像的，就是假设是我接电话起来的时候，就会说事务所你好，就是
对对对对，
很明显就是一个就是比较愉悦一点的语气吗？
对对 对， 对，你一定要很有朝气。
然后一听到不是某个人的时候，就干嘛？
啊，对对对，如果是私底下，
不是不是，是接起来然后听到是某个。一些人的声音的时候，突然间就会怎样？要什么？要讨论什么？
好凶，好凶，好凶哦！不可以这样子，
而且也是业主，没有开玩笑的，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对业主。我们干嘛一直偷偷小声的迷之声？
对，
我们到底要让别人的工作多难做？他想说一直胡打胡笑，
没有啦，开玩笑的。
对对对，其实我们都很爱我们的业主跟我们的客户。
是啦，是啦，没有错。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对啊，欸，今天主题真的很芭乐哎。
今天主题是一瓶换一瓶，
对的，
梦想不会停的都市传说。天哪，这个主题是谁想的，啊？真恶心。
哎，欸，对啊，欸，
就是你想的，
对，是我想的、啊，还不是就是因为当初好像有一些听众嘛，大家就会想问说，哎，可不可以来讲讲看一瓶换一瓶这个东西，
是
对到底是不是可以成真的。有的时候大家在都更，可能期望自己能分回的新房子，能够达到像这样子的效果。那我这边想说一瓶换一瓶，我们也不用骗了大家，就是希望室内瓶能够一瓶换一瓶分回这样子。
而且大家所认定的室内瓶并不是单纯说权状上面的那个室内瓶，而是我真实使用的室内瓶，就包含就是我一些台湾常见的阳台外推啊、顶楼加盖啊，他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欸，我都是我使用的空间啊，应该都要可以分回吧。
这个时候我就是说，妈妈爸爸，顶楼加盖真的不可以这样子算呢。我们要光做回你的阳台都已经有点辛苦了，你还要顶楼加盖。我们就会开始演出一个哭戏的一个部分。
讲到顶楼加盖，就让我想到我老家旁边有个邻居啊，
对，
他顶加就算了，他顶加了两层楼，
这么浮夸。
我想说台湾人的这个创意真的是无限，欸，就是都运用在一些很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而且他两层楼是楼中楼那种，就是那种 loft 式的那种住宅的感觉，
欸，
很豪华那种大片落地窗。我想说哇塞，人家这种
天哪，
违规违的那么明目张胆也真的不容易，
好像燕姿美好的一天那首歌很多大房子啊。
对啊，我就想说天哪，顶加成这样也真的是令人觉得毛骨悚然。台湾人的就是对于居住的一些想法的认定还真的是蛮特别的呢。
我只能说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个案他已经都住到这么的舒适了，那确实这个不会是我们太能够被选择的一个标的。
是
因为他现在生活这么好，你看我刚刚都讲出美好的一天了，
啊，真的，
是完美的一天，
完美一天。 OK，
对啊，怎么可能会想要都更呢，啊，因为他都更完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落地窗户。哦，
是啊，没错，
对啊。
所以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在前期的沟通上其实就会遇到问题嘛，就是因为大家的对于坪数的期待其实不太一样。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好也有听众在发问，那刚好我也会觉得说像这个主题啊，有一点像是对我们这种业界土地开发的从业人员来讲啊，其实这句话已经有一点不像是政策了，它有点像是一个紧箍咒或者是一个梦魇。
是，
对，它造成大家其实在很多在改建上的一个 一个障碍
是
或一个魔咒、嗯、所以它有点像是伏地魔的概念了、
okay.
对，所以其实很多个案我一定听到地主讲出了这个符咒的时候，我通常都会阿弥陀佛，就是开始念心经开始保佑自己。
哎、欸，那我有点好奇，来考古题、嗯、是什么时候出现一瓶换一瓶这样子的说法的呢？哎，
我跟你说啊，其实这一个事情我觉得它其实是发生的时间一定是相当的早的，大家一定都会对于改建后一定能够跟之前的状况不会差距太多，
是，
其实这是一个人的心理，
是，
但是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朗朗上口的名词，就要感谢我们当时郝市长竞选的时候。
OK，
对，时间是约莫、嗯、我看一下哦，我记得是2010年的时候。
OK，
对，他当时为了一些竞选的需求，他提出了一瓶换一瓶的政策，
是
后来当选之后，那他就把它化成为老旧公寓的一个改建专案。
是，
那这个专案名称其实我刚可能也许有讲错，因为我们业界都会叫他老公专案。就老旧公寓嘛，
对，
就老公这样子、
okay.
所以以后这个案子要做老公的时候，他会刻意强迫的就是让一瓶换一瓶为一个基本的目标、
okay.
而达到可以这个都更案能够成立的状况、
嗯、
但是因为这一个方案都更的分配坪数它常常会受限到很多的，比如说如果这个案子有走权力变换的话，它会因为受到不同的成本的影响，
是，
所以那个一瓶换一瓶的速度一直跑一直跑，所以导致于这个专案啊，在大家也不太熟悉，且它在实务执行上真的有一点困难，
是，
所以它最后还是有人送件，
嗯，
even到现在哦，
还是有人在送。哇，
没有没有，他已经落日了
，OK，
还在审议，
还在审议。
嗯，没错，我不能讲是哪些区域，但是也许有些听众正在深受他的其害，因为我有一个业界的朋友，他是都更顾问，
是
他手头就有老公专案的案子，
2008年到现在耶，
哎，对对对，所以呢，他到现在可能因为一个数字的变动，他所有的奖励值都会一直狂浮动。
哇，
所以委员其实只要一出任何意见啊，
对，
那个报告书就是要大改
OK， 然后建筑师也要大改，
如果奖励值有变动、没错、
啊、
你们也会改，
对啊，建筑师也要改啊，
对，可能到最后你们会有伸出一些方案说这个空间就是拿来给你增加跟减少面积用的、可能就是在顶楼的某一层楼。I don't know， 也许大家都学乖了啦、
对啊，
对，
很可怕，因为其实不得不说就是都更啊这种议题，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算数学，
嗯，
就是你要脑袋非常非常清楚，就是哪些法然后适用，哪些法不适用，然后哪些法几 percent， 然后哪些法怎么样怎么样、嗯、然后加加减减乘乘除除之后，然后所以容积最后是怎样这样。
对，所以呢这一件事情虽然它已经落日了，
是，
但是其实继任的人，那我们也不要讲是谁啊、就是其实我刚刚就有搜到了，就是某副市长，
是，
对对对，就某一任的副市长、嗯、就有针对这个一瓶换一瓶的这一件事情多所批评，
是，
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反而造成了大家在改建上面变得有一点挚爱难行的原因，因为大家都觉得这好像就是基本的，
对、
但事实上它在实务执行上真的很困难、
嗯、
所以我今天就想说与其讲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不如就来谈一谈比较根本性的问题。
OK，
对，
好啊，那因为像是 我自己是没有从来没有算过就是这些这种容积奖励的这种东西、嗯、所以就要依靠华华来跟我大概说一下。
好，了解，我们要不要进入一个正题？比如说，一瓶换一瓶，梦想不会停。
我们刚刚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是没错、啊。那我真的好想喊这个 slogan， 因为它非常的老派，我好喜欢。
OK， 来，我们开始吧。
好，首先的话呢，老实说啦，这一个事情就像你刚刚讲，它是属于算数学的一个部分。
对。
可是这个数学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那这一件事情，其实这个数学公式怎么列？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就会变成说你现在参与一个改建，你可以分回的一个坪数是怎么样，那这边大概可能之后可能可以用文字档的方式再提供给大家看一看。
OK，
所以它就会是土地面积 乘上这块基地的容积率，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都更奖励值。那因为都更奖励值它可能都是 percentage 嘛，
是没错，
20%、30%。那假设它是50%的话，那你就是1+50%哦，因为你要自己本身的容积率也要算进去。
对，
然后再乘上一个削平系数。那削平系数其实就是我们在讲的公社这一些相关的东西。老师说，哎，最近现在是变国土署了，
国土署
对，他现在也针对公社的这一些议题最近也开始有一些修法的动作了，
是没错。
所以这个削平系数也就是所谓的公社的来源，
对，
梯厅啊，然后机电空间啊，管委室的一个空间等等，这个就是它原本的容积膨胀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业界叫它削平系数。
OK
OK，然后呢，削平系数再乘上你跟建方建设公司分回的比例
，OK，
这样子乘下来，你就会得到一个你分回的削平、产权平。好，那可是这不是室内哦，那室内新的房子，我们刚刚一直讲削平系数嘛，所以它还要再反除一个公设比，所以你把刚刚的分回面积乘上了一减公设比之后，你就会得到分回的室内加阳台，这就会是纯的你的室内面积。
哎，可是你刚刚前面那个公式不是就已经有成了一个削平系数了吗？那为什么公式二的时候又要再去减掉你的公设？
哇，这个你问到关键题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建筑技术规则162条，
是
他在检讨梯厅跟阳台的时候，他其实是依照你的容积，所以阳台是没有容积的，它是因为你的容积多少而增设出来你的梯厅跟阳台，
对，
两者合计不超过15%。
对，
那阳台是算在你室内的部分
哦。
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麻烦的动作，先乘一个削平系数，再把它从公设比扣回来。
哦，
对，所以厉害的建筑师啊，他会在削平系数，他可能可以做得很高，但是他的公设比做得很低。
OK，
所以他会有一个梯厅跟阳台，还有地下室空间的甜蜜比例。
哦，
这就是看设计，停车效率如果设计的好，一样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哇塞，这就是真功夫的所在呢。
哎，完蛋了，好像一口气不小心聊太难了。还是因为大家这边都是从业人员吗？
没关系啦，大家都喜欢深深浅浅的嘛，浅浅深深的，跟很多事情一样。
我刚差点想唱歌，但算了。
OK，
对 ，OK， 反正这个议题在这一边，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哎，你算到得到了这个分回的室内加阳台，但是这个东西就要开始跟你现在的旧公寓去做比较。
是，
那就公寓的一个部分啊，大家打开来自己的权状，或者是建物藤本，其实就会发现说，现在旧房屋它会有一个主建物，
是，
然后也会再加上一个阳台，
对。
那少数的公寓有可能会有共用部分，但是大多数是没有，
大部分的好像都比较没有。
对，
就是如果那种台北常见的布灯公寓的话，
对对对。但是其实有些布灯公寓有，但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在看室内分回的这个议题嘛，
是。
所以室内分回的话，其实你就从你的权状载明的数据就可以看到，可以去做一个分析的话，我就要特别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大家会发现，就算是布灯的一个旧公寓，
是
它其实外面会有一块像梯厅的东西，
是
对，因为你这样的话没有办法从你一楼爬到二楼的时候，前面一定都会有一块楼梯嘛。
对，
其实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有一个东西叫做一个测量登记的一个测绘图，它在地震事务所那边可以申请。
是，
大家会发现那个东西的形状跟你的建筑的可能实照的图面套起来，你会发现你的主建物面积其实是多少都会有含到外面楼梯的那一块。
哦，
对、
okay，
所以通常来概念上，如果一开始我还没有这么多的图资的话，先乘个90%或95%，也就是把室内面积先减掉一些回来。
是，
那等到这个个案比较成熟，有相对应的资料，我就可以帮大家可能减个2到3坪，可能是每户，就看那个楼梯几个人摊。
OK， 了解。
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从这两个数字去分析去比较的话，你就会得到说你的室内面积是不是能够达到一坪换一坪，或者是没有这样子的效果，就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看待。
哦，所以变成是说，其实 如果真的想要认真的去算这些数字的话，变成说其实不只是要对于新的法规的那些奖励值要很清晰，
对、
嗯，然后而且对于就是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你的客户们，
对，
他们实际现在手头上有的建物的坪数，然后是如何计算的，其实也要蛮了解的。
对，他也要蛮了解自己现在建筑物的那个主建物的那个面积范围到底在哪边，
对、
嗯，这样子。那当然啦，
婆婆妈妈们的心中的愿望就是我的阳台外推呢，能不能算进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只能把室内加阳台比较我们新建物的
室内
加
阳台、
哦、虽然新建物的阳台
不能
再
外
推了，外
推是，
对，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也提醒他说，其实大家要着眼的是一个价值跟机能的提升。
是，
新大楼它通常都是会有电梯，它可能在一些某些建商的品牌，它有一些垃圾储藏室，
是，
甚至是垃圾有一些冷藏
的部分，
对，
对，
这些东西都会让你的生活的机能大幅提升，你不用再去追垃圾车了、
嗯、
然后马桶也可能是免治马桶，
对，
你冬天坐那个马桶你不用再忍受那种好痛苦的那种感觉。
是，
我刚刚那个有点太真诚了。
对，真的。
到底是多怕冷马桶？
不会，这大家心中的痛。
好，对，所以在这样子的部分，好，我们就讲个庸俗的价值，它可以马上去做一个提升，而这就是为什么在价值的一个提升的效益上，才会有我们这一些土地开发从业人员去按你家的门铃，叮咚。
嗯、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你们也会要先去评估说这块建地，
嗯，
它投资效益怎么样嘛，就除了它土地价值之外，
嗯哼，
对，所以你们其实也会应该内心中也会先估算过，就是假设说因为会不会像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布灯公寓啊，那种四五层楼、嗯、它其实真的算起来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划算。
其实我必须得说，在目前仅就都更的一个部分，
对，
四五层楼真的是台北市都更的艰困战场。
是，
对，那有关于艰困战场的一个部分啊，这个真的好像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然后我今天有带来一张图，就是有机会的话可能也是请大家在节目上的资讯栏可以帮我看一下这张图哦。这张图其实就有说明了为什么现在四五层楼是一个比较难去改建的一个部分哦。首先这张图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有调一个案子的使用执照的存根，那以前的布灯公寓这些旧公寓嘛，其实它多数都会是属于建蔽率年代的案子，
是，
对，所以它当时的建蔽率如果是 60%，
对，
那他盖四层楼就是 60% 乘4，所以就是 240%。
是，
对，那其实你这一边下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协议合建分配的一个状况，就是把刚刚的公式除去了土地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是一个案例说明、嗯、所以就没有再乘土地，直接住三的一个容积率225开始去做计算，它就是1+50%的一个都更奖励、哦
嗯、
那这个是属于你室内容积的一个部分，
对，
对，那容积的一个部分大家稍微在乘上可能分配回来假设是 60% 的一个情况好了、
嗯、
虽然现阶段现在很多台北市的地方已经有点难做到 60% 了，
是，
原物料涨太多了，
是，
对，原物料涨之前啊 60% 都还算是一个基本门槛，
嗯，
可是现在原物料一涨，其实现在很多案子可能要从5558开始谈。
OK，
对，
哦、oh. ，
对，所以分回68，大家可以看到就是202.50。
嗯，
那五层楼的状态哈，就四五层楼哈，我们大家去比较，240×95%是228%，300×95%是285%。这边我做的比较简单，就是想要跟大家先说明，其实在就容积的一个部分啊。大家其实缩水的就会蛮多的，所以在做一个都更案的时候啊、
嗯、
如果大家一开始只就简单的都市更新没有其他额外的奖励的情况下去进行的话，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
嗯、哼，
因为它可能会造成你室内坪数的缩小，
是，
也许产权坪会增加，
对，
但室内坪缩小如果这一件事情能接受的话，那或许大家在做这一件事情上比较还有的谈，
对，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住户一讲我要室内的一坪换一坪的时候、
嗯、
我都会觉得开始是魔障，
是，
对，因为我碰到了一个个案啦、嗯、一两个个案， 有一些人就是当时的老公专案，没有谈下来的案子哦，就是当时的那个开发商，他就是用老公专案去跟他们提案，
对，
能够达到室内一坪换一坪，
是，
结果他们也没有那么想要，
对，
那现阶段都已经落日了，然后再找我去。
经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开始觉得我房子真的老了，需要的时候，
对，其实老公赚也没多久，好像也
才2008到现在，
因为他当时是个三年期还五年期，我有点忘了。
OK，
对，所以他在落日之后啊，其实现在可能也才过个五六年吧。
对
对，然后过完之后他来找我，然后他有这样的需求，他希望一坪换一坪，但是呢，啊，我就没有老公专案了，我怎么做？
对啊，
所以就会觉得啊，好尴尬哦。所以你听到这样的个案，你就会想说，你要怎么去跟他们做下一步的洽商？
是，
然后又不伤及我们彼此的感情哦，
真的蛮困难的。因为像是你刚刚提到的，像假设我们现在常见的四层楼好了，就是原本这样子乘起来240×95的话是228，
对，
但是竟然变成说像协议合建的桌只剩下202而已耶，
对，
那这样子中间就差了20%，但基本上就变成说。每个人家里面，你假设原本是30坪好了，少了20%，
对，
感觉上会觉得少蛮多的。
所以因为我会面对客户嘛，大多数其实都会是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所以我都会通常说做单纯的都更，你可不可以？如果你是在四层楼的情况下，你愿不愿意？有一个少一间房间的那种
心理准备，
对，心理准备。然后来加入都更、如果是原来是5层楼公寓的，我就会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室内少1/3的状况，
反而越高少越多的，
对，因为你原本容积用到太多了、所以就没办法，所以大家可以再借由这一个图、知道其实做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件事情后来被一些执政的人或者是一些业内的人都会觉得有一点破坏了业界的生态，
是
因为当一个东西太朗朗上口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既定印象，都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基本标准，
是
或者是没关系，我也来喊一下一瓶换一瓶这样子、
对
对对对，所以造成了真的这个梦想有一点执行的辛苦一点的状态，
所以就确实啊，所以就也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整个台湾里面要去推动一些不管是老屋的改建、或者是一些都更的专案都会跑这么久、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也确实就是大家有一个这样根深蒂固的魔咒在心中，所以就觉得说好像我的利益并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其实就真的很难谈下去。
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台北市在都更一直说效率不涨的一个成效，其实这就是很根本的、其实是数学问题。
是，
所以我在这一边，如果大家有听到我们这边在那边画腰的时准，且跟大家来奉劝，其实这个是一个数学问题。
是，
交给你目前正在洽谈的专业的团队，他们会去帮你们评估最好的方案。
是，
因为大家彼此是在合作的模式，那他好你也好，你好他也好，所以呢相信他所算出来的东西，那他的东西只要有公式他就一定能被检核、所以你们也不用太紧张说他在哪一边欺骗你。
对，
如果他今天只是凭空讲出一个数字，你当然会怕，
是，
但是他如果是数学算得出来的东西，
是，
我相信他没有什么好去隐瞒的、所以也给大家一点信心，这个东西你不会没关系，交给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土地开发的从业人员，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有职业道德操守的。
好正向的结尾啊。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子、
对啊，
其实我没有想要做这个这种东西，跟
业务模式突然上升。
对，
那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政治人物其实每一个新的政府上任了之后，其实都要面对就整个台湾城市老化的议题啦，所以其实也都会持续的提出一些新的政策或者新的做法，比如说什么几件加几件啊什么之类的、
没错、你很跟得上时事、
对、
你真的是有在照 run 当中、而且你接得超顺的。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功力、
然后像
228的时候，其实台北市就有通过了一个叫做防灾型都更的奖励专案，
没错，
那其实这些资料在网络上都还很新啦，所以其实我们也都还要时间消化，等到我们之后消化完的时候再跟大家聊聊这个所谓的防灾型
都更
到底在防灾什么东西。
不过我浅谈一下下好了，好， 其实防灾型都跟一分钟紧张，防灾型都跟的一个状况，害我很紧张哎、欸，
慢慢来的，慢慢开玩笑的。Okay.
防灾型都跟呢、啊，那当然就是谢谢目前的现任市长。嗯，对，现在现任市长的话，因为自从就是因为造成了大家很不想要看到的状况，
是
那现在的状况，其实大家刚刚看那一张图就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些四层楼的公寓倒塌下来、嗯、很难能够盖回去的状态、嗯，导致于他们都跟后续有一点困难。
是，
所以目前如果现在特别提出了一个振兴方案，也就是希望在原本都跟50% 的天花板的这个架构，再另外加一个防灾型30%的奖励，所以就变成1+80%的一个情况下，或许就会有机会达到大家预期的分回跟状况。嗯
哼，对，了解。
所以这件事情啊，就变成它是一个振兴的一个方案。嗯，但是啊，它有一些要件会比较辛苦，例如它要经过建筑物安全性能评估。
对，
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啊，哎，我觉得很奥妙，因为好像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不难过、嗯、但是我给这些技师在算这些安全性能评估，也就是俗称的 ID 值的时候，
对，
我算了两个他们都算不过、欸、不是有人跟我说很好过吗？为什么他们都算不过？就不知道，就是
不确定，
就是别人的都终究不是我的嘛。
对, 对，没有错。
对,、啊、对，那另外他有设计一个在那个使用执照在72年以前多少。好，这个相关资料的话以后我们可以再陆续补充。
对，
建筑物老到一个程度他也就不用去做这些安全性能评估了。
是，
那当然他也不能免费送你 30% 这么多的奖励啊。
是，
所以你一定要做到像绿建筑、智慧建筑、无障碍这一些、不一定要拿标章，
对，
但是你要 做到像这样子的设计规格。
是，
对，那些雨水回收啊等等的、这一些设计的要件如果达到了，他就会给你这个多余的 30%。 而用这样子的方案或许又可以再创造一波大家愿意参与都更的一个契机。
了解。 对啊，因为确实当时候我会看到这个消息其实是在靠北建筑上看到的。
哎，对啊，他们是怎么思考这个东西啊？
哦，其实就是回应到你刚刚说的那个建案，他就说政府在帮他解套啦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哦，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说哎，看到一个新的名词来了解一下，才发现说哎，这确实是过了这样子的一个都更的专案，然后就觉得确实还蛮有意思的。那也是我们后续可以来在真的有了解之后，然后加上他的资料更全面的放在网络上之后，我们再来深聊的部分。
对，因为他准备要公告了，
对，
但是他目前的状态确实还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文字的法规，
对，
全部都是官宣的一些文件，
对，
就是那种 PPT 的档案。
对, 对，当然说这样很好理解，但是就很怕是说会不会在文字里面有藏了一些小恶魔这样子。
没错，
所以还是等到文字版出现的时候我们再来帮大家整理起来，帮大家来加点小小的建筑知识。
加加对不起，我又还是加加了，
没有问题。
对，
好的，那本期节目就是先到这边画下一个句点。如果你对于本期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或想法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在 Instagram 或是 YouTube 等相关的平台上面留言告诉我们。那如果你有什么其他都更的问题想要询问华华的话，也都很欢迎私讯或者是在我们的贴文下方留言提问。
欢迎，
我们会截取我们觉得很适合聊的内容来变成是我们后续的节目的问题。好的，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